欢迎来到第95天。今天这一讲是 AI 服务器与超节点。AI 服务器与通用服务器的差别集中在互联与供电散热。
今天要达成的目标是能画出多卡服务器内部的计算、互联、存储与网络路径，能说明卡间高速互联对分布式训练效率的作用，能识别整机与机柜层面的供电、散热与故障域约束。
多张加速卡之间需要高带宽低延迟的直连通道，因为分布式训练中的梯度同步会频繁传输大量数据，卡与主机、卡与网络之间的路径同样影响端到端效率。当单机容纳的卡数达到上限后，就要靠机柜内的高速互联把多台机器组织成更大的计算域。这类系统的评价不能只看单卡指标，而要看整机与集群层面的有效算力。通信开销、拓扑结构与故障域划分共同决定了规模扩大时的效率衰减程度。
先看第一部分，互联决定整机效率。
在多卡服务器中，加速卡之间通常通过专用的高速互联直连，而不是全部经由通用总线绕行主机。原因是分布式训练在每一步都要同步梯度，通信量与模型规模成正比。若卡间通信要经过主机内存中转，延迟与带宽都会成为瓶颈。理解这一点后，就能明白同样八张卡的两台服务器因互联拓扑不同，实际训练效率可能相差很多。拓扑还决定了哪些卡之间通信更快。当拓扑不是全互联时，任务切分方式需要与拓扑匹配，把通信频繁的分片放在直连的卡上，否则会产生大量跨跳传输。这类优化属于工程细节，但在大规模训练中影响显著。评估整机时，应当索取拓扑图，而不是只看卡的数量与型号。
再看第二部分，供电散热与故障域。
高功耗加速卡让整机功率密度大幅上升，随之而来的是三个约束：机柜的供电容量可能装不下满配的服务器数量，风冷的散热能力接近上限时需要考虑液冷，这会改变机房的基础设施要求。持续高负载下的温度控制直接影响是否触发降频，因此机柜规划中一柜能放几台的答案往往由供电与散热决定，而不是由物理空间决定。故障域划分同样重要，同一台服务器内的卡共享主机、电源与散热，同一机柜内的服务器共享配电与交换，同一供电分区内的机柜共享上游电源。大规模训练任务通常跨越多个故障域，任意层的故障都可能导致整个任务中断，因此需要检查点机制与快速恢复能力。规划时应当把故障域划进拓扑图，并明确某一层失效时正在运行的任务如何恢复。
这里插一道自测题，为什么同样配置八张加速卡的两台服务器实际训练效率可能相差很大？
差别主要来自卡间互联的拓扑与带宽。分布式训练每一步都要同步梯度，通信量随模型规模上升。若卡间通信需经主机内存中转或跨越多跳，延迟与带宽会成为瓶颈。此外，任务切分是否与拓扑匹配也会显著影响效率，因此评估整机必须索取拓扑图，而非只看卡数与型号。
再来一道，机柜规划中一柜能放几台服务器通常由什么决定？
通常由供电容量与散热能力决定，而不是物理空间。高功耗加速卡使整机功率密度大幅上升，机柜的配电容量可能在装满之前就已用尽，风冷散热接近上限时需要改用液冷，这会改变机房基础设施要求。持续高负载下的温度还直接影响是否触发降频。
这一讲最容易踩的坑是只看加速卡数量与型号，不核对互联拓扑，按物理空间规划机柜密度，忽略供电与散热上限，不划分故障域，任务中断后无法判断影响范围与恢复方式。
拆解一台多卡 AI 服务器的内部路径与机柜级组织方式，标注互联、供电、散热与故障域，并说明扩展时的效率约束。动手步骤是画出一台多卡服务器的内部路径图，处理器、内存、加速卡、卡间互联、存储与网络接口，标出各段的连接方式。扩展到机柜层面，加入机柜交换、配电单元与散热方式，标出至少三个共享故障域。 为一个假设的训练任务，说明任务切分应如何与互联拓扑匹配，以及不匹配时会产生什么额外通信。估算机柜的供电与散热约束下可容纳的服务器数量，说明估算依据。再写出各层故障预失效时任务的恢复方式。
算学完的标准是提交整机内部路径图与机柜级扩展图，标出至少三个共享故障域，提交任务切分与拓扑匹配的说明，以及不匹配时的额外通信分析，提交供电散热约束下的容量估算及依据，与各层故障域失效时的恢复方式。
第95天 AI 服务器与超节点就讲到这里。